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各位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爽。
大家好，我是晨晨。
今天我们接着和旅行作家 Sky 来聊旅行。上次我们聊到网上订住宿可能踩雷的经验，不知道游民有没有过类似的经历？
我也有过类似的经验。对，我当时在马耳他我自己一个人在马耳他旅游，然后我最后一晚其实想要找一个离机场近一点的一个地方，然后我就在 Booking 上面订了一个，它叫什么那种，就是类似于 Airbnb 吧那种一个地方，然后也是订了一个床位，图片什么都挺好的，但是我走进去的时候，它就是类似于那种大仓库一样，一个非常的就是直通通的一个大房间，里面两边摆着各摆着一排双人床，就是那个上下铺，然后有一个帘子，帘子里面是洗澡的地方，帘子外面就是床，然后厕所是在外面，是一个小的一个，就是感觉是一个额外搭出来的一个地方，然后房东是睡在一进门的一个床那个床上，然后他也不让开空调。我当时就觉得天啊，就是我以为我自己要跟着房东睡这么大一个地方。然后下午的时候来了另外两个男生，然后也是在入住这个地方，我觉得他们可能有点惊呆，因为大家我都不知道怎么洗澡，因为你那个帘子其实一拉开你就能看见里面有人在洗澡，然后我就特别没有安全感。但是离我的飞机起飞大概还有十几个小时，我就毅然决然的决定说那我就去机场睡，我就拎着箱子我就走了，就我也不跟他什么争执什么的，我就说我行程我就在机场就待了大概一晚上，就是我觉得那一刻觉得在那个地方睡两个几个男生没有一个女生，然后洗澡那个帘子我不拉别人拉我怎么办呀，对吧？或者他自己拉开之后吓我怎么办呀，就我没有办法，就觉得这个地方没有任何一个封闭的空间可以给我安全感，我就赶紧走，就不要在乎你花已经那个钱已经花了你去怎么样，那一刻安全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路上不管怎么样安全是最最重要的一个因素。这也就引出来我觉得就是我们其实要想讨论一个到底有没有说走就走的旅行嘛，这一点其实我也有很多的想法，就是我其实不建议说是所谓的说走就走，因为你在你不了解一个目的地前，其实你要去看很多的资料，去看很多的当地的一些就以及是可能实时的一些政策啊新闻啊，就是那个地方会不会突然发生过前阵发生过什么治安的问题，然后包括就我有时候可能很负面会去查最近的一些很 negative 的一些新闻，就是治安什么的，这些包括你要规划你的线路，你要想知道你的就是大概多少天你怎么规划哪些地方安不安全，然后以及当地的物价什么，你都有一个心理的一个计划再去。你像我其实我每次都说啊我走了我拿护照就走了，但其实我是前提做了很多的 research， 包括我可能要规划说我的预算我能够 cover 我几天的行程，然后我大概要怎么去分配，就是我在哪个地方住多久，然后我今天可是住青旅还是明天我要去住酒店，然后以及我大概可能会吃什么，就是一个预算的一个就是整体一个把控性我要知道。然后每次出门前我都给自己买一份旅游保险，然后把那保险保单给我妈，然后我也会做到一个，就我不可能会做到一个很准确的那个攻略，就我大概会给一个什么，可能今天到这天我在哪儿，然后我大概看了哪些酒店，然后把酒店的那些链接然后电话就留给一个做一个 Excel 表，然后给到也给到我妈或者给我朋友，就是想告诉他们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在路上找不到我了联系不到我了，你至少大概知道我可能在哪个位置，我这个时间段我大概在什么具体的一个范围里面，然后我大概会在哪个酒店里面去选择我的住宿，你至少能联系到当地的人去大使馆之类，能去帮助你们，给你们就是一些confirm 一些信息嘛，就是所以我觉得你一个人在外面旅游，你要对自己负责，你要对你的家人朋友负责，所以说走就走旅行，说我什么都不管了，我拎着包我就走了，我两眼一摸黑我就出发了，我觉得特别不负责任这件事情。对，
我同意，我觉得我就想到四个字，就是胆大心细吧，就是我觉得很多就是可能听起来不是特别安全的地方，然后我也知道有很多人去，然后我觉得其实有些时候有这个勇气也是好的，但是只要你能确定说其中的一些风险是你能承担的，你 并且你为他做好了足够的备案，你知道去哪里，然后出了事情怎么样的去求救，然后留足够的安全感给自己，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做的。但是像这种所谓的说走就走，我觉得我也是可能不太支持的。我觉得尤其是女孩子吧，就是如果说男孩的话，我觉得可能更 make sense 一点，因为我觉得女孩在外保护自己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所以我觉得 Sky 讲的这个说一定要让你的朋友和家人或者至少有第二个人知道你现在此刻应该所在的位置在哪里，他们能够找到你，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我2018年时候自己一个人去古巴玩了12天，然后古巴其实是没有网的嘛，它的网络其实很有限，你只能在固定的地方然后买网卡上。然后我因为我那一段自己状态不是很好，然后我想说我就想过与世隔绝的一段日子，我就特地没有买网卡，但是我每天会拿中国就是中国移动还是中国电信的那个自己手机自带的网给我妈发一条短信，就报跟她说我平安，就是我可能不与其他的朋友联系，但是我一定要让我的家人知道说我在外面我是平安的，这一点其实特别的重要。
我是这样想的，就是说走就走这件事情某种程度上它是可以存在的，但是就是必须这个程度是在于你们刚刚说的这些，比如说你要把所有的风险都能够考虑到，以及怎么样去规避这些风险的措施，然后一定要让朋友或者家人知道你在哪里，这个很重要。其实无异于就相当于你打个车，你要把车牌号或者说你的那个 APP 上面的行踪发给朋友，这样别人可以帮你追踪，万一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知道大概是哪一辆车，或者说你的行程大概是到哪个地方。然后我觉得我会向往想要说走就走，就是会有像尤敏说的这一种某一个时候我可能就是不想跟任何人接触，我就想要消失一阵子，但是我会希望那个地方是一个比如说是我熟悉的环境，是一个比如在我生活的这一段这个区域这一块地方，哪怕是长三角珠三角或者是北京周边的什么地方是我熟悉而且我可能去过很多次或者说会经常去的，能够让我放空让我放松的一种环境，而不是鼓励说拎着包就去一个你从来没有去过然后也没有做过任何功课也在当地没有熟人的那种地方，其实那样子的话风险会很大嘛。我是觉得就是我们都有那样子的心理需求，是想要偶尔想要消失一阵子，那很重要的是找到那一个安全的可以让你消失一阵子的地方。我会想比如说我有朋友在天目山开了一个农庄，或者开了一个什么这种类似于 Airbnb 的地方，对，这种你是完全可以去的，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对方也是你认识的人。但是你比如说我决定拎了包我就飞到世界的另外一端，然后去开始一场所谓的 holiday romance 或者说未知的旅程，其实这里面风险还是挺大的，
就是有很多时候你是没有办法猜到路上会发生什么的，就是哪怕说你这个地方你很熟悉，或者说你就是就像我其实一直在我的文中写到，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是特别危险的，也没有一个地方是特别安全的，就哪怕我觉得很安全的，像我那年在英国，我觉得英国已经对我来讲很熟了，我待了6年嘛，然后我走前我在伦敦我还被人偷了手机，然后那一刻我觉得特别的无助，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做好，我知道伦敦很乱，然后我也知道我要把手机然后放在身上，但是就是一不小心他就被人摸走了，而且我甚至都感觉到那个人在摸我手机拿走，但是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嘛，就是没有绝对安全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钱什么的就一定要时刻的保持着，就是不能说我在外面了我就完全要放松了，世界就是友好的，世界都是美好的，那都是我们的希望，但是世界美好的前提是你已经做好了周全的准备，你才能看到它的美好。
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在旅行中也确实，我觉得保持警惕是肯定的，但我在旅行中也确实遇到过非常愿意帮助我的人。我记得就去年的时候，我在和我几个朋友在奥林匹克那国家公园徒步嘛，然后就我们在林子里走了7天，然后就饿了7天，就7天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任何食物，然后从林子里出来，然后我们当时定的行程是从就是从奥林匹克公园的门口，然后坐大巴，然后去最附近的一个镇，然后到那个镇之后再返回西雅图。但是当我们走到那个车站的时候，说因为新冠和当地那个印第安土著的那个怎么说就是抱怨吧，然后他们就把当地的公交站关了，所以我们那天是没有公交的，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到我们本来要去的那个镇子。然后我们就结果就我们在路边一直走嘛，就在想说怎么办，然后就有一个老爷爷，然后他开一辆皮卡在我们边上停下了，他就问我们说需不需要捎我们一程，然后我们说了好，但是其实我们都很警惕，不过我们当时是有两个女孩子三个男孩，然后我们有一个男孩身上带了那个信号枪，他就是我这个是我之后才知道的，他说他在上车之前就把信号枪从包里拿出来，然后揣到了胸，就揣到了那个胸部的口袋里。然后另外一个男生，因为我们在林子里面有很多就是就可能你需要刀啊，然后去处理一些紧急情况，所以他说他当时把刀然后握在了手里，就是大家对于陌生人是有警惕的，你知道吗？我们就很吓人。然后我们坐在皮卡上之后嘛，然后那个大爷，然后因为他有点耳背，然后他说他要去附近的一个镇，他说他住在附近的一个镇子，我们说哦，那把我们送在就放在你住的镇子就好了。结果我们就看地图，然后发现已经过了他住的那个镇，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慌了，你知道吗？就说哎，我们这要去哪儿？然后一直叫那个大爷，然后他也就有点耳背，然后他也听不到，然后叫了三四次之后，然后我们拍那大爷说哎，我们要去哪儿啊？他说你们不是要去镇上吗？我开车直接送你们到镇上啊。我们说、哦、这么好的吗？他说那你们怎么过去啊？我们说哦，这样，然后大家就才就说哦，原来不是要冲把我们送去卖了，你知道吗？然后他把我们送到了镇上，送到镇上之后，我们应该从镇上坐公交，然后返回就是码头，然后到码头回西雅图。就我们到了镇上之后，然后给公交车打电话，然后公交车就是电话里一直说的说是他们今天是有车的，然后但是我们问当地人说，因为今天是星期天，所以其实是没有车的，就是也是因为疫情的缘故，然后全部都取消了。然后我们就很慌，那说那我们怎么回到码头呢？就又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我们就开始问当地的就是餐厅老板说这边有没有租车公司啊，说没有。然后我们甚至有一个小伙伴开始查附近的机场，就看有没有飞机可以坐，结果发现附近只有军用机场，然后也没法坐飞机。然后我都已经开始联系我西雅图的朋友，让他们从西雅图开两个半小时过来接我们，然后再返回西雅图，都已经在想这条路了。然后这个时候，然后我们进了一个教堂，然后再跟教堂的牧师然后聊天，说我们被困在这里了，我们要去哪儿，然后坐车从码头坐车返回西雅图，然后有没有办法。然后牧师就很想帮我们，他说你等我问一下，然后看有没有人有车可以送你们。然后你知道我们其实是五个人嘛，一共，然后其实如果你用一辆轿车去送的话，你没有任何一辆车能放下五个人加司机，然后除非是那种大车。结果牧师就真的问到了就其实是牧师的女儿在学校里面教书，然后他学校有一个这种 mini bus， 就是这种迷你巴士，然后能坐好像是九个人还是十个人左右，就正好能把我们放下，然后同时还能够就是把司机也放下，然后那辆 mini bus 特别旧。然后牧师说哦，他可以让他女儿送我们，他女儿正好要去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然后结果就是他牧师就他回去换了衣服，然后和他女儿又一起来到了我们当时在那个教堂，然后他女儿开着 mini bus， 然后把我们从就教堂所在那个小镇然后直接送到了码头。然后就真的是觉得怎么说呢，就是这一路真的遇到了好心人。我觉得如果要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就是中间有任何一个人没有好心没有帮我们的话，我们都不可能在当天返回西雅图，我们肯定要想很多其他办法，估计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我们真的要从西雅图找朋友来接我们，而且还不是一辆车就能找到的，可能得找两辆车然后来接我们，就还真的是挺麻烦的。然后这一路的故事我觉得还是让我觉得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善良的人的，就是愿意去帮助旅行中遇到困难的人吧。对，嗯，
其实啊，我一直觉得我们总是会说什么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啦，然后总是会抱怨今天遇到了坏人，明天遇到了不好的事情，但 fundamentally 我一直都相信，就根本上来说，这个世界还是好人多坏人少的，只是由于意识形态的问题，媒体传播的问题，坏事总是走得更远嘛。然后我们也说一颗老鼠屎毁了一锅汤嘛，但是 我总是觉得就是我们不能因为一两件不好的事情而去完全销毁一个地方一个城市一个国家那些美好的形象那些美好的事情。那你要这么说，我周末的时候在哈罗德逛街，那你想哈罗德已经算伦敦最高档的百货商店之一了对吧，对，我还遇到了一件很奇怪很奇怪的事情，然后我会忍不住的去想如果当时怎么怎么样了会怎么怎么样。这件事情很小，我跟我闺蜜两个人站在那个手扶电梯上在往上上楼，然后我们后面跟上来了两个中东的那种模样的男子，他们手里也握着哈罗德的那个袋子啊什么的，就是他们在那边买的东西。然后我因为站在我闺蜜的左边，所以我的头是往右边转看着他在跟他说话，然后我就发现后面其中一个男的在手里拿着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不停地向我伸他的手，然后伸了很多次，而且他一直盯着我看，我就扫了他一眼，然后我感觉他手里是拿着一个纸袋，然后纸袋里面好像是有糖还不是有巧克力什么的，但他就是不说话，一直不停地把那个纸袋向我递，就意思是要让我拿一颗来吃，然后我本能的就说了一句 no thanks 不用谢谢，我就转过头就没有再去理他。然后我闺蜜都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因为她根本没有看到。后来事后我再去想的时候，我在想万一那个纸袋里面的东西是加了什么药或者是放了什么其他的添加物，然后万一我的这种提防心警惕心比较低我拿了，因为我觉得在哈罗德里面我是放心的，这里的人都很友好或者怎么样的话，后果会不堪设想。但是我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就说哦我不去了，我再也不去逛那个店，再也不去那里了，其实也不会。
是，我其实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就是我在其实那会儿蛮小的，我可能才初中吧，对，可能初中，然后或者是反正不是初中，就是刚上高中的那会儿时候，然后我从太原坐卧铺然后来北京，然后就是前一天晚上8点多可能上车，然后第二天早上6点多到这种，然后我爸妈就一再的叮嘱我说你不能吃陌生人给你的东西，然后不能吃陌生人给你的东西。但是就因为就你知道坐卧铺的时候大家会聊天嘛，然后我记得当时应该是有一个大姐，对，然后她在第二天早上到站的时候就给了我一个什么水果，我忘了是李子还是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就可能觉得哎小姑娘一个人来北京什么这样子吧，然后我就记得我当时拿着那个李子我就很犹豫，一方面我觉得就是跟她聊了很多东西觉得大妈是个好人你知道吗，但一方面又觉得我爸妈说了不能吃陌生人给的东西。然后就是我下车之后然后还是把那个吃的默默扔掉了，对，我不记得非常清楚，所以就是真的我遇到过同样的事情，有时候觉得很难辨别，对，
每个人的安全感是不一样，
是的。
我因为可以讲我就是我可能觉得我是我旅途中最坑但是又最牛逼的一件事情，是我2019年的时候6月份我跟我几个朋友去意大利玩，然后他们只有9天假，那时候我是一个就是自由职业者的状态，然后我说那我们先搭前面9天，然后之后你们回国我继续玩。我们当时我们现在意大利我们是玩了罗马呀什么都玩了，就是但是大家都说罗马最乱嘛，然后我们到了比萨，就比萨斜塔那个地方，就一进那个地方就特别的就是傍晚就特别的美，小镇特宁静没有什么人，然后那个阳光照的那个白的那个斜塔上就觉得哇，就觉得这个地方是我们都爱了，然后我们就把就装着行李的车停在那个主街的路边，然后下去拍照，然后大概拍了10多分钟吧，不到半小时回来发现我们车被砸了，就我们所有人行李都没了，我们三个人在出去的第4天就是大家的行李全丢了，就是三个行李箱然后三个双肩背，但是我们唯一幸运的是我们的信用卡和那个护照都在身上随身带着，但是其他东西全丢了，衣服鞋子电脑甚至说相机，然后我朋友买的表，就是那一趟每个人大概损失加起来得有小50万吧，就什么都丢了，然后我们都懵了你知道吗，觉得这是在拍电影这是拍戏怎么可能会发生呢，然后就不知道就想报警求助，但是又不会说那个意大利语，然后我们也是路边就各种看谁都不像好人，也不知道找谁，然后走过来一神父穿着那种衣服然后带着十字架，就只能说这个时候就信神父吧，主啊救我们吧，而就拽着那个神父，然后大概跟他就是连比划带猜跟他讲述我们发生了什么，然后带我们去警察局 然后但是警察其实也没有任何的作为嘛，就是让你做个表登记一下什么的。然后晚上的时候我们就联系我们那个房东，就因为我们当时住的 Airbnb， 哦，那房东特别好，他当时已经不在，就因为他其实是把钥匙锁在一个锁里面，你去摁密码就能拿到钥匙，他特地从另外一个地方开车过来找我们，因为他就觉得可能我们都没有什么安全感，然后带我们去买吃的，然后给我们就第二天一早上起来也过来安抚我们，带我们去购物，因为我们肯定要重新买东西嘛。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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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13周年。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然后就还是挺觉得就是你遇见了人生最糟糕的旅途上最糟糕的事情，但是你也遇见了很多很感动的人。然后那个结束之后，我们特别逗，我们几个人就是我朋友是拎着两个塑料袋，一人拎着一塑料袋回的国。然后在机场的时候，因为我送他们去机场嘛，然后请那个就是意大利那个小哥就 check in 时候问说 where is the luggage， 然后他们就说就取了一个塑料袋，他说那你们为什么要买行，因为他们都额外的买行，因为都是联航嘛，然后为什么要额外的买行李，然后我朋友说因为把东西都丢在你意大利了。然后我把我朋友在第9天的时候送走的时候，我其实因为我后面没有订回国的机票，我就想说在欧洲浪一阵嘛，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自由职业者，就反正再说就是都其实后面行程很多都订好了，就包括后面我要去什么马耳他呀，我要去什么斯洛文尼亚呀，车什么我都租好了。然后我就决定考虑再三，就说如果我要回国的话，我后面一些订的东西都取消不了，然后也没法退钱，大概损失也挺多钱的，然后我再要临时买回国的机票，如果这些地方我以后想要再来，那我还得需要再订机票，再订酒店，再订车，就是里外里我要花，除了花时间以外还要花更多的钱。我想说反正我都已经这样子了，那我就继续玩吧，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就都丢的有没的可丢了。我就也是拿了一个塑料袋，里面有衣服，然后有几件 H&M 买的最便宜的那种，就很 basic 那些打底的衣服，然后一些内衣什么的，然后也不用化妆，化妆品都丢了，然后也不用工作，电脑也丢了，就是拿着一手机，然后身上的信用卡，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跟朋友走之前，他们还我们特别逗，我们把很多零钱搁在那个车的那个一个就楼里面，因为可能要交过路费什么的，大概零钱不到100欧的零钱，就这么着我就继续上路了。然后我朋友走的时候，我去换车，我们当时租了一个小车，然后换那个大车，我当时还订的是宝马X5，就我一个人拎着一个塑料袋就租到一个宝马X5，然后那车行人都呆了，他说 Where is the luggage？ 就我这一路所有人都问我 Where is your luggage？ 然后我就一直写 I have no luggage，就我没有行李。然后就开着一个车自己去了，
是太逗了。
对，就是塑料袋，然后我还当时拍了个照在机场，就是我塑料袋里面有苹果，还有香蕉还是苹果，然后有衣服，然后就没了，然后就这么着就出去玩了，又去了什么？我那之后我在欧洲大概又待了2个月，然后去了瑞士，去了斯洛文尼亚，然后在意大利又去了什么南意大利，又去了马耳他。然后又去学了什么做那个吉拉头，就是又特别痛快的玩了大概后面得有2个月，最后才从俄罗斯转机回的国。
太优秀了！
就我朋友说，哇塞，你太牛逼
了，
你都丢成这样了，然后你还敢玩，
这
真心大呀！我说，因为我其实
这
次
丢成了，
那没有可丢的了呀，
就说走就走嘛。
对啊，就真的是光脚不怕穿鞋。
但是我这一路。 就真的遇见特别特别多就是很友好的人，因为我每去一个 Airbnb 或者每去一个地方，我都会跟他讲我这个遭遇，然后所有人都会请我吃饭，然后所有人都会说那我请你喝酒吧，然后说或者说啊我那个说那个你要不要就可能给我点水果什么的，就是一路人感觉就是在接受大家的那种就是也不叫施舍，就是大家那种投来那种关怀的那种眼神，就觉得哦还其实还是好人多。就我在回顾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这段经历就是我有多损失惨重，相反呢，我会觉得说，哦，原来其实在路上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你不需要那么多的行李，你也不需要说我要买多少衣服去拍照，就是你整个人的感受其实最重要。就我非常开心，我有这样一段经历，对。然后我在路上遇到很多的朋友，都加了什么 Facebook， 都约定说，啊，那疫情过后我们要相约一块玩，就是。就这种际遇，我觉得旅行中的际遇是最无价的东西，不管是好的际遇还是坏的际遇，它其实都能影响到你很多的，就是像比如说我的很多的世界观都是在旅行中慢慢的去建立去改变
的。真的，我觉得重要的真的就是心态，就是遇到了什么事情你要往积极的那个方向去想，就挺不一样的。我爸妈跟我在斯里兰卡那一次，我们后来就是上那个船去看那个鲸跟那个海豚嘛，然后上船的话你就得脱鞋，然后真的特别特别神奇的一件事情是我爸那时候带了一双全新的那个 New Balance 的那个运动鞋，不知道为什么偏偏凑巧就是同一艘船上另外一个中国游客穿了一双一模一样但是更旧的同款，然后等到下船的时候，那个游客就是比我们先下船，所以他看到的其实是我爸那双鞋，但因为颜色什么都一模一样，所以他想也没想穿上就走了。然后等到我爸妈穿鞋的时候，我爸就说不对啊，这不是我的鞋啊，比我那个鞋要旧很多啊。然后我说这怎么办，你这个鞋子就被人穿走了吧，而且是别人的旧鞋你也不想穿，所以他当时就光着脚就下来了，你知道吗？我就想完了完了，这接下来鞋子都没有了，然后我只能从我包里掏出我的夹脚拖给他穿，然后他另外带了一双皮鞋，他后来就是穿那双皮鞋走完所有的接下来的行程，就是爬山什么都是穿着皮鞋，我也是蛮佩服他的。就你一定会遇到这种事情，但是关键就是看你怎么样去想，然后接下来怎么样去做那个判断跟决定，不然的话就真的就是会毁很多。而且钱这个东西吧，我真的觉得就是旅行的时候尤其明显，就是所有能够用钱解决的事情都不是事情，都不是问题，
都不是问题。
对
对，
而且你真
的
就是不管是旅行也好，还是其实平常日常生活也好，你一定要接受一个现实，就是有一部分钱就是拿来浪费拿来丢的，你不要指望你的每一分都花在刀刃上，这是不可能的。
是的是的，
对，这是真的，就是在外面就不要说就是舍不得花钱，
对，
就你在外面还是算这些东西，就有东西真的是能拿钱
真的，而且就
是
作为游客你不可避免就在埃菲尔铁塔前面可能会被黑人骗然后买个纪念品，然后在大本钟前面可能会被东欧人印在你手腕上绑根红绳然后问你要钱，这都是作为游客的一种际遇嘛，就是你一定会有这样子的际遇，不管是在哪个城市哪个国家，那就享受一下，因为你不是游客你还不一定有这种遭遇呢。
是的是的，
对啊，对，我对非常同意，就是花钱买
真的。那就说回来，就是另外一个就是你提到了比萨嘛，然后我自己对于比萨其实印象很一般，一般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比起意大利的其他地方，它是一个特别游客特别打卡的那种景点，就是他把所有的那些关键性的东西都圈在了那个范围里面，比萨斜塔旁边就是一个什么 hall 对吧，然后就是博物馆什么的，你基本上不需要去这个城市或者说这个小镇的其他地方，你就把关键的那些点都看完了，然后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在那边拍很久很久的照片。而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种旅行的方式，就很多人会开玩笑说参加旅行团就是上车睡觉下车拍照，然后关键的景点打了卡就可以了，其他什么都不重要。我不知道你们两个人对于这种打卡的这种方式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特别 对，我感觉首先我必须要承认我不是一个特别有规划的人，好像就是我记得我有一次就是去应该是去巴塞罗那的时候，然后我去之前完全没有想过自己要去哪，然后就是在街上闲逛，然后就逛到哪儿是哪儿，结果把所有的重要景点都逛过了，回来发现怎么哪儿我都去过，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就可能比较随心吧，所以我其实对于打卡这件事情是没有太多执念的，我觉得就是玩得开心，就这个地方我可能想多待会儿我就多待会儿了，那个地方我可能就不去了。我记得我当时去澳大利亚也是，我记得当时好像因为当时到了悉尼还是在墨尔本我忘记了，就他们很想去那个大洋路嘛，然后但是因为当时我很喜欢墨尔本，对，我很喜欢墨尔本的城市，然后因为有很多的 gallery， 然后有很多的就是音乐会啊艺术方面的东西，我当时特别感兴趣，所以我当时就他们去大洋路的两天，然后我就自己在墨尔本逛，然后我就没有去大洋路，然后就他对他们来讲，他们觉得都哎我都来到这儿了，然后不去感觉是一个遗憾，我就觉得说我觉得以后我还会来的，就是我可能还会来，比如说大洋路、大堡礁，然后或者去其他地方转一转。我好像不会说把我去一个地方看成说，哎，这地方我去过了，我就不会再去。我好像不会这种心态，所以就不太会有说我这一次错过了就这辈子错过这种感觉。我好像就不太有，所以我对打卡其实不是一个特别有执念的状态。我觉得就玩着开心嘛。而且我很多时候其实旅行很愿意去一些特别特别特别 local 的地方。就是我去韩国的时候就完全没有去特别多景点，我当时是跟着我韩国的朋友，就是完全体验说当一个韩国大学生是什么样的，就是跟他们去街边撸串，然后去那个梨花女子大学遛弯，然后跟他们去那些就是边上那些小店，然后去什么看耳环，然后去他们吃的那些地方去吃东西，就是我可能没有去逛很多景点，然后但是我觉得特别好玩，就是我去的很多地方可能很多去韩国的就是游客或者去韩国旅游的人都没有去过，但是确实可能去韩国旅游的人去过很多地方，可能我也没有去过，就可能是这么一种状态吧。
我个人觉得，其实我觉得打卡这件事情是跟你的认知、你的经历和你的能力来决定的。就比如说你可能刚开始旅行的时候，因为你并不知道有什么可玩，你也不知道怎么规划，你可能就是会看那些最经典的地方嘛。因为就像我说，我哪怕在英国待了六年，我爸妈要是在英国找我的话，我也会带他们去看大本钟啊，我也会带他们去看伦敦眼，因为这些地方就是地标性建筑，你哪怕你走过路过觉得顺带一脚，都给他看了。那可能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我也没有去过哪儿，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可玩的时候，我就去买旅行书，然后说哦，那意大利有比萨斜塔，然后有罗马什么竞技场这些的。然后但是可能旅行多了，或者你认识的东西多了，你看到的东西多了，就比如说我每次出来玩回来玩，我会写东西，然后我会写的时候我会觉得哦，原来这个地方有我没有去的一个什么角落，那我可能就快心里种草。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然后那一段时间，我很想要去看书店，那我之后会做一些规划，就比如说，那我就专门是个打卡书店的这么一个旅程。
嗯。
然后后来慢慢的，可能我愿意去看博物馆，就是随着我的兴趣增加，我的阅历在增加，我想要打卡的那个所谓的这个意义，是对于我来说是有意义的，但可能对别人来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就比如说我在2014年、2015年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家我奶奶过世嘛，然后因为我奶奶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然后我无法接受，所以那一阵我对生死有很多的想法，然后我就疯狂去打卡人骨博物馆，就人骨教堂，就在欧洲其实有11座人骨教堂，我都去了， 就甚至说我去波兰、我就是下了飞机租一辆车开了4个小时就开到波兰跟捷克那个边境，就是去为了那个人骨教堂，就我觉得它对我来讲是有意义的。你说管它叫打卡吗、其实是为你心中那个渴望动去打卡，而不是说我是为了发朋友圈我非得发小红书我去打卡，而是我需要这个东西，它是我可能是一种精神的寄托，或者说它对我来讲它能够满足我的某些当下时刻的一些需求、我去做的一件事情，是去犒劳我自己或者跟我自己和解，这是打卡的意义我觉得。
对，
不要做无意义的打卡，是跟风的打卡是
我觉得
是很不提倡的。像现在很多人都说、愿意去上海什么什么哪个网红的街去打个卡呀、什么去喝咖啡呀，所有人都在那边，所有人就我说你打开攻略，就包括我自己有时候写东西写都很小众，然后有人说那这个东西火不了没有人看，我说我写的伦敦眼啊什么大本钟这些东西你不用看我的你就知道它是什么它在哪儿，别人写的东西太多了，但是我要告诉你从大英博物馆出来拐两个胡同，然后一个街角有一个专门卖旅游书籍的一个旅行商店，就旅游就是 travel book 那个专门一个卖旅游书的一个商店，如果感兴趣的人会觉得哇这个店这个东西好，就是这个信对这个信息好是好特别好对它有意义，那我觉得这就是我存在的价值，
的
所以就是不要就是为了打卡而打卡。
对的对的，我突然就是听那个尤米讲这个事儿，我突然觉得我是一个就是很少有一个一定要完成什么的一个执念的人，就像你说你去打卡那个灵谷的博物馆，我发现我就很少有这种感觉说我一定要把这些东西都去了，我好像就对自己要求很低，就是不需要完成什么，我好像除了在工作上的之外我都不会说有一种我一定要完成什么的这种感觉，这个可能是我个性的一部分。然后其实刚才我们在聊这段的时候，就打卡这段时候，我就其实一直在萦绕在我脑海里一个想法，就是说那所谓的旅行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我自己去想了半天，就包括我们今天聊的，我觉得旅行可能与我的意义一方面其实它是增长见识，我觉得增长见识并不是说我看过什么，而是增长的是你对于这个世界的一个接受程度，就是可能从前你没见过的东西你现在见了，然后你接受了，然后你知道它存在，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意义。我觉得还有另外一方面旅行的意义其实是在自己心态的调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的一个提高吧，就你真的是在旅行中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遇到，然后那个情况下那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心态然后去应对这些困难，还有就是说如何去积累这些能力能真的把困难度过去，然后能够真的找到解决办法，就是当你真的没有车去镇子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找到车，然后其实这些都是我觉得其实增强了我自己一种怎么说就是面对困难的一种信心吧。我感觉这个可能是旅行对我来讲最大的意义，可能并不在于说去过哪儿，或者说切切实实的看过什么样的东西。
对于我来说，我是觉得我很在乎好奇心这个东西，就我很在乎现在的我是否对这个世界抱有充分的好奇，我是否依然想要去知道很多我不知道的东西，或者去看到一些对于我来说可能是会掉下巴的这种事情，就下巴会惊呆到地上的这种事情。旅行其中的一个目的就是可以能够满足我这样子的对于好奇心的培养和对于好奇心的满足，就好像去很多地方的时候我会去寻找一些，我很在乎博物馆这个东西，我去任何地方我都会先去看那个地方有什么样子的博物馆，哪怕现在比如说我上个月终于完成了我那北威尔士400公里的骑行，在那个路上我们经过了威尔士无数的小镇无数的小村庄，然后即使在那种人烟极其稀少你在白天10点钟经过都没有一个人的地方，依然会有很多很小的博物馆，这些东西会让我眼前一亮，我看到一个那个 sign 就是那个牌子说这里有个博物馆的时候，我会想哎，下次我来的时候我想要去看一下。然后你说的就是在旅行的途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然后去锻炼自己解决能力的这种方式，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你的阅历其实很大的一部分来自于对于陌生环境的一种 encounter， 就是怎么样去跟一个陌生的环境陌生的这种文化以及很多未知的情况下发生的困难去打交道去解决，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学到的东西比在你日常生活中学到的要快很多也要多很多。
我其实觉得啊，我觉得很多人他分不清旅游跟旅行两种 两个词，就是旅游我一般定义为在旅，就是旅游就是玩嘛，游就是你到处看一看，其实没有什么意义，旅游没有让我对，就是没，你就没玩够，我就想去玩，是旅游。旅行对我来讲，我把旅行定义为在旅途中修行，我觉得人生就是自己的一个旅途，就是我可能对我来讲旅行没有任何意义，就是我想要那一刻我可能想不明白，我想跟自己和解。比如说我去打卡所有人骨教堂，是因为我无法接受我最好的亲人的离世，那我想要去知道说，那我怎么去面对生死离别，我去看了很多我想要看的东西，可能上升到就是跟我自己说，那我能够想明白这件事情。然后包括说，那我每程旅途我都旅行，就是在旅行中我可能遇见很多的人，很多的事情，他能够去宽解我。就比如说最大的例子，我觉得旅行特别改变我，因为我之前没有考虑过这两个词的区别。那一年我自己去古巴嘛，我是2016年回的国，然后回国之后，其实在2017年的时候我就有很大的一种不适应感，因为节奏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工作的状态什么的，包括你可能得到的生活的质量也都是有很大的落差，所以我那一刻就一直在怀疑我当时回国这个决定对不对，然后是什么，到底是生活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一个人去了古巴，我先去的美国，然后我从美国飞到古巴。美国在纽约就是繁华大都市嘛，比北京还要哇哦那种，就是你有博物馆，你有各种新奇的东西你可以看，然后很就是城市很喧哗，很嘈杂，很多元。然后我在古巴就是完全是安静下来，我当时在一个烟草的一个村子，我就坐在那个村子那个我住的 Airbnb 的房顶去看那个，就慢慢早上那个晨雾散去那个景色。我那一刻，然后包括周围小朋友那种就很纯真的笑脸，就包括我有时候会在一个地方去很高处看底下他们学生在那边上体育课什么的，我就那一刻我会觉得说，其实什么样的生活都是存在的。你说你在美国那么繁华地方，那些人没有烦恼吗？也有。我在英国上班的时候，我觉得英国有多好多好，景色有多美，但是我一工作的时候，我还是要面对我要交房租，我要交税，我要考虑我以后要不要买房，这很现实的问题。然后但是你说在古巴，人当地人都物资都不全，都要排队去买很多东西，连网都没有，人家也可以活得很大的快乐。所以那一刻我就跟自己和解了，我觉得其实在哪生活不重要，而是你在那个环境里面，你生活你的心态，你想要得到什么样的生活，你想要去怎样过你的生活，这是我在旅途中，就在旅行中我去悟出来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拥有了这种能力之后，我可以在任何地方生活，因为我可以跟自己去平衡，我可以去跟自己和解，这是旅行对我来讲我最大的收获也是意义吧，就是在旅途中自我修行，这是我对旅行的定义。对的，
就我觉得日常的鸡毛蒜皮是会让你成为把头埋在沙子里的鸵鸟，然后你会由于过度沉浸在眼前的鸡毛蒜皮里面，然后有的时候眼前的一个很小很小的挫折会让你觉得你跨不过去，人生为什么这么艰难。然后我觉得旅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对我来说的意义，就是把我从我生活的那个现实当中拉出来，产生一个距离感，甚至让我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在一定距离的远方去看我的生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然后去解开也许是很鸡毛蒜皮微小无比的一个困难，或者说是去思考清楚人生当中遇到的一个挫折。就我去日本的那一次也是有一种类似的这种目的，就在于我想要想清楚我到底要不要做这个决定，就是按照梁爽讲的翻身农奴版那个做主人，我要不要去创业，我要不要跨这样的一步去承担这些风险，然后后面对于我的人生会有什么样子的这种影响。然后我真的就是在那个神社之路上走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不停地去问自己这个问题。当然游客很多，可是因为你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你没有眼前的那些报表，你没有眼前的那些同事给你的眼光，投资者给你的这种期盼，你能够去想清楚哪些利哪些弊，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就是像你说的，在世界的另外一个角落看到所有就是其他的人也依然过着他们的生活，然后面对着他们生活里面的那些现实那些挑战，你就会觉得说好像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就你这个坎跨过了也好，不跨过也好，你决定 yes 你决定 no， 其实回去了之后生活是依然在继续的，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糟，也不一定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好，但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嗯嗯，哎呀，我也好想出去玩呀。
其实这也是一点，就很多人会在问我们说，你为什么不做一个恰饭的全职旅游博主或者旅行博主？我觉得如果一个人长期在旅行路上，我觉得他是会迷失的，因为他不接地气，他不知道现实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因为你在路上永远是一个轻松的，就是你想去，像说你有好奇心，你想去发掘，因为你知道不一样的生活，你才会有好奇心。如果你每天都是所有事情对你来讲都是新鲜的，然后久而久之它也就不新鲜了。
是的，
我也是说，我如果是天天靠着一个去卖旅游、卖旅行，然后去卖自己走过哪儿、看过什么东西，去恰饭的一个人，我觉得我很快就没有什么东西可卖了，因为我没有办法结合我自己实际的生活，我并不知道大家过的日子是什么样，我并不知道我在生活中会遇见什么困难，这个困难对我来讲是需要通过把自己揪出现在这个当下这个困局，然后去以上帝视角去反思这么一个过程，没有，那我觉得那就是会真的是会在路上迷失的。所以我基本上最多去出去旅行也就撑死了2到3个月，不会超过3个月，因为我觉得超过3个月我就活得不现实了，我就是一个流浪的人，我就觉得我没有归属感。对
对，这个感觉好像就是旅行是你生活的一剂药，但是你不能天天吃。
对，它
就毕竟可能是药三分毒。
我一直一句话来说，我觉得旅行是我生活中一道光，对，它就是照亮我的很多一些想不明白一些阴暗的角落，但是不能天天活在光底下，我也需要睡觉。我也叫黑暗的地方。
说得好。
对，
我觉得其实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是做不了就是专业的这种播客，就是不可能以这个为我们的主业，其实就是因为我们需要对啊，就是你得有日常生活中的那些鸡毛蒜皮，你才会有这种想法，然后才会想要去跟别人有一种思想上的碰撞，来输出我们的这些内容嘛。不然的话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就是你要怎么聊呢？你聊的永远是别人的故事，你并没有在聊自己的故事。
今天超级开心听到我们旅游博主来我们的播客讲旅行的故事，真的太开心了，感谢 Sky。
真的是你每次聊完之后就觉得真的更想要出去旅行了，太怀念这种感觉了。
我要出去玩。
是啊是啊，对， Sky 有一个自己的公众号，然后 Sky 你要自己讲一下吗？我们也会把公众号然后放在播客下面的链接。
其实我除了公众号以外，微博什么知乎都有，我就是搜我的名字，游民 Sky 就可以了。对，全网都统一的名字。然后我也不是以恰饭，对，不是以恰饭为目的的，就是过来大家可以沟通聊交流，然后来看一看就够了。对的，
好，希望大家去关注。
谢谢。
好呀好呀，谢谢，
太棒了，非常感谢。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